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30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北京政局是肃杀还是诡异，习近平的政治博弈到哪儿了。第二个是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六短暂停摆。第三个是台湾经济增长冲高到了 8.63%。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央社报道，台湾主计处1月30号公布2025年台湾经济增长 8.63%， 创15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台湾的人均 GDP 冲到了39,477美元，同比大涨 17.45%、竟直接就逼近了4万美元的大关。台湾主计处的数据显示，台湾去年四季度经济增长 12.68%， 创下38年来季度增长的新高，带动全年经济增长来到 8.63 的高水平。主计处表示，台湾经济高增长源自于出口强劲，民间消费很好，投资回暖。那么受人工智能运算的需求强劲增长，台湾出口火力，台湾出口引擎火力全开。去年台湾出口金额6407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创出历史最新纪录。其中台湾对美国出口增长 78%， 占台湾总出口的1/3。美国第一次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比退居 27%。那么台湾人均 GDP 39,477美元，超过了日本跟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去年日本人均 GDP 34,713美元。韩国人均 GDP 35,962美元，台湾就超过了，超过这两个国家。那除了台湾经济高速增长，新台币升值也是推高台湾人均 GDP 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第二， BBC 报道，美国司法部1月30号发布最后一批爱泼斯坦文档，包括300多万页文件、2000多个视频和18万张照片。那么有很多文件被大量的涂黑，那么有很多文件会被大量的删节，有的页面完全涂黑。那么根据媒体对这份档案的初步的梳理，那么至少有4500份文件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文件中对川普的指控主要来自联邦调查局的举报热线、检察官的邮件，还有就是没有验证的投诉汇总。最引人注目的一份文件是由联邦调查局去年8月绘制的汇总报告，那么其中列出了超过12个针对川普和爱泼斯坦的举报，包括对未成年女孩的性虐待指控。比如其中有一个自称是 Jane Doe 的女孩，说她在13岁的时候被川普强奸。那新披露的2020年联邦检察官的笔记证实，在1993年到1996年期间，川普坐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的次数至少有8次。川普1990年代参与日历女孩派对，爱泼斯坦把女孩带来，然后再让川普进行拍卖。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引用机密线人的说法是，以色列机构通过利益捆绑，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策反并且控制了他。库斯纳家族是川普政府背后的真正的智囊。白宫回应新公布的文件时指出，部分文件包含对川普总统的不实指控，这些指控是在2020年大选前提交给联邦调查局的。 第三，《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1月30号表示，司法部已经就普雷迪被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一事启动民权调查。普雷迪今年37岁，是一位 ICU 的护士。他在1月24号在明尼阿波利斯用手机拍摄联邦执法人员执法过程，并试图帮助被执法人员推倒的妇女，结果被执法人员当场以处决式的方式杀害。事件发生后，国土安全部自己开展内部调查，调查执法人员使用武力是否违反了内部规程和训练标准。随着舆论的发酵，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不断的施加压力，川普政府改变立场，提高了处理的层级，交给司法部展开独立的民权调查。民权调查是调查执法人员是否有非法、过度或者带有歧视性的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者是基本权利。它是美国刑法中最严肃的指控之一。如果罪名成立，执法人员会面临刑事责任，而不是仅仅是纪律处分。那么除了普雷迪，联邦执法人员1月7号在明尼阿波利斯还枪杀了37岁的雷尼古德。雷尼古德的案件目前不仅没有启动联邦民权调查，司法部还停止调查开枪的特工，反而把调查重点集中在古德的伴侣身上。这是第三、第四，《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司法部长邦迪1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在他的指示下，联邦探员当天上午逮捕了 CNN 前主播莱蒙、独立记者福特以及其他两个人，理由是他们在明尼苏达州一所教堂对 ICE Out 抗议活动进行了现场直播和采访，妨碍了宗教信仰自由。一批抗议者1月18号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个教堂举行抗议活动，抗议对象是教堂的一名牧师。那么这个人既是牧师，也是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地方负责人。莱蒙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有30年，他一直是川普的批评者。那莱蒙的律师发表声明说，莱蒙作为记者在报道新闻，司法部本末倒置，没有调查执法人员枪杀两名美国人的案件，反而来逮捕莱蒙，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CNN 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记者在现场见证新闻和事件的权利，确保记者能够基于公众利益进行自由报道，而司法部企图侵犯这些权利是不可接受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这是对新闻界的公然攻击，非常可耻啊，这行为啊。第五，法国费加罗报报道，法国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两名劫匪1月30号闯进一个中国人的住宅，这个中国人呢是一个人大代表，抢走了700万欧元的珠宝、手表和奢侈品。这位人大代表住在巴黎的高档住宅区第16区肯尼迪总统大道的一栋公寓里。那么这栋公寓位于塞纳河畔，是巴黎最昂贵的公寓之一，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啊，人大代表啊。那两名劫匪是凌晨四点爬进了六楼用钥匙通过阳台的落地窗进入了公寓。那么这位人大代表被惊醒之后，被窃贼袭击头部，额头有5厘米长的伤口。窃贼抢走了10块名表、胸针还有钻石首饰，他们从公寓大楼的内院逃走。那么这位中国人大代表后来被送到这个蓬皮杜欧洲医院，没有生命危险。住着巴黎的豪宅，拥有至少830万美元的财物。看到这条新闻，让很多人质疑这位人大代表的钱是怎么来的。 当然人大代表不一定是官员啊。那么这很可能又是一起这个小偷反腐案件啊。人民网在2016年6月报道说，一个小偷偷出来的贪官污吏不是个别案例啊，就是小偷别人家偷东西，这个偷结果偷出来一堆的贪官。大连财政局长李胜军、河南正阳县委书记赵新华、山西焦煤集团书记白培忠，都是因为小偷去他们家偷东西，结果偷出来的东西太多啊，官员落马。河南省有54名官员2011年到2012年被偷了600多万人民币啊，没有一个敢报案，原因是他们害怕曝光啊。这是第五啊。第六，法广报道，中国的朱雀三号火箭残骸1月30号受非受控的再次进入大气层，预计会飞越欧洲，引发欧洲国家的高度紧张和戒备。欧洲监控局指出，潜在受影响的国家包括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典、爱尔兰、苏格兰、奥地利、意大利。欧盟太空监视和追踪网络表示，朱雀三号火箭的残骸是非受控再次进入大气层，它的落点无法精确控制，只能随着时间的逼近逐步的缩小不确定区间。朱雀三号是中国的蓝箭航天公司去年12月3号发射，那么火箭入轨失败，导致大型残骸进入轨道，那么1月30号非受控再次进入大气层。那么这个残骸总重量有11吨，长度有12米到13米，残骸中有这个模拟有效荷载在不断的解体，所以欧洲国家担心这个朱雀三号火箭残骸返回地球的时候，它会落在人口密集区。媒体警告说，如果你看见有太空碎片坠落，千万不要摸啊。那么中国纪录片《天降假树》湖南省遂宁县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残骸的这个坠落区啊，几乎每年都会有几次火箭残骸坠落的危险。最惨痛的是一次1998年一个叫中卫一号残骸砸死了一名年仅16岁的少女。中国天天吹嘘他们的技术有多么先进，但是他们从来不控制火箭坠落的地点，全世界先进发达的国家都能够控制，中国不能够控制啊！你看这个湖南省遂宁县这么惨，他们就成为这个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这个残骸坠落区，这是什么鬼啊？这是什么鬼啊？第七，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警方表示1月27号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逮捕了一名中国男子，指控他向哈马斯转账60万欧元的加密货币，涉嫌资助恐怖主义，你信吗？我不相信。这名中国男子在巴塞罗那经营一家理发店。这起案件最早追溯到去年的6月，当时警方正在调查另外一起洗钱案。调查发现，这名中国男子他的虚拟钱包至少有31笔交易流向了哈马斯。警方搜查了这名中国人的住所和他的理发店，查获了10万欧元现金，还有名贵珠宝，有9000只雪茄。西班牙国家法院下令冻结这名中国人的银行账户和加密货币的资产，最后查获的物品和资产总额达到37万欧元。欧洲刑警组织说，恐怖组织正在通过移民的小型零售店进行分层洗钱或者是跨境筹款，那么试图想办法规避执法部门的追踪啊。我是怀疑，我认为不一定他是在洗钱啊，他可能是 帮中共转钱给他们也不一定啊，这可能性更大，我认为啊。大家知道，这个地球上所有的恐怖组织，中共都资助，没有一个例外啊。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中国海警医院30号在黄岩岛展开所谓的执法巡查啊。就在一天前的1月29号，中国外交部和边境司的司长侯艳奇与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埃雷拉林在菲律宾举行会谈，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啊。这个头一天跟别人握手，第二天就开展所谓的执法巡查啊，说明什么？说明叫这叫什么？这叫说一套做一套啊，演戏给你看啊，演戏给你看，实质另外来啊。那么菲律宾1月27号在黄岩岛海域和美国进行了联合军演，那么期间呢，解放军052型军舰进入演习的区域啊，052型就是导弹护卫舰啊，这是第八、第九。加美财经报道，黄金和白银1月30号遭遇1980年代以来最剧烈的单日下跌，逆转了持续大涨的行情。黄金暴跌12%，跌破每盎司5000美元的大关啊。那么白银暴跌超过34%，创下了史上最大的盘中跌幅。那么现货铂金和钯金啊，分别重挫17%跟14%。那么整个贵金属市场却遭遇全面的抛售啊。那么几个方面促成了这场史诗级的跳水行情。一，美联储人选的消息落地啊。因为它是个鹰派啊，这第二个是过去一年贵金属价格累积涨幅非常大，所以很多人了结啊，了结平仓了结。第三就是杠杆资金踩踏效应啊，市场普遍认为本轮暴跌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提名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那么美元反弹引发资金流出啊。沃什被认为是强硬的鹰派啊，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更激烈的抑制通胀的货币政策，我觉得不会。为啥？沃什老是说他在美联储名声就不大咋地啊，业务水平太差。你说他很强的鹰派，本身他的鹰派并不可靠啊？为啥？因为川普啊，我认为这是市场误读啊。第十，美国劳工部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12月 PPI 是3%，预期是2.8%，前值是3；核心 PPI 是3.3%，预期是2.9%，前值是3。核心 PPI 涨幅进一步的加快，其中家用电器、建筑机械、工业化学品以及轻型卡车的价格上涨非常明显。分析认为，这一轮趋势表明，企业正在逐步把关税成本向生产环节传导，啊，成本压力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持续的向消费者释放，啊，也就是说，消费品的价格会上涨，啊，这是第十、第十一。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是49.3，比上个月跌了0.8。新订单指数是49.2，制造业需求明显放缓。1月份非制造业的 PMI 是49.4，比上个月也是下降了0.8。1月份的综合 PMI 产出指数 49.8， 比上个月下降 0.9， 说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的总体状况比上个月有所放缓，而且跌这个基本上在50以下，只有生产指数 50.6， 高于临界点啊，那么其他的指数全部都在50以下。 一月份制造业 PMI、非制造 PMI 综合指数都在回到50以下，说明经济的景气水平回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先讲第一个主题，美国联邦政府周六开始短暂停摆。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1月30号向联邦机构负责人发出备忘录，确认联邦政府从星期五午夜开始停摆。备忘录指出，美国国会没有在截止时间前完成2026财年的拨款法案。那么当晚的11点59分，那么多项联邦拨款到期，那么涉及范围包括国防、国土安全、国务院、财政、交通、住房、劳工、卫生、教育。文件要求受影响的联邦机构立刻启动既定的有序停摆方案，相关联邦雇员要在下个工作日正常到岗，执行停摆相关必要工作。白宫方面表示，将继续和国会协商，争取尽快完成拨款立法，并且在总统签署新拨款法案后，另行通知，政府运作恢复正常。事实上，美国参议院1月30号以70票赞成、2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总额1.2万亿美元的拨款法案。那么法案包括5项条款，为联邦机构提供资金到9月，但是第6项条款规定只提供国土安全部2个星期的资金。法案需要众院批准，那众院要到星期一才会复会，这就意味着联邦政府从星期五凌晨开始停摆，一直到众院通过这个法案。那么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上宣布达成协议，达成这个拨款法案的协议。那么联邦政府部分停摆将会影响到还没有在众议院通过的6项法案所涵盖的机构，比如国土安全部、国防部和交通部等等。那么在资金中断的部门，联邦雇员可能要被强制休假或者是无薪工作，没有薪水的工作，直到资金恢复为止。那么通常的情况下，政府停摆结束之后，联邦雇员会获得补发工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也就是说星期一，如果众院能够通过拨款法案，那联邦政府就可以马上恢复运作。但是这里面还是有风险，里面有风险。为什么？因为民主党有一些议员是不肯同意的，然后共和党也有部分议员不肯同意，所以如果没有通过，那就要重新再看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北京政局肃杀还是诡异，习近平的政治博弈到哪儿了。中央政治局1月30号召开月度会议，会议审议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叫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那么中共政治局1月30号召开会议审查的这个报告是啥意思呢？在习近平之前是没有什么党组汇报这回事。习近平发明了什么呢？5个党组，就是书记处书记、书记处的党组，加上人大、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总共是5个党组，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工作 习近平发明的，以前从来没有过啊。那他就不汇报，他就是由书记处来汇报啊。那其他的呢，就全部来汇报啊。然后再搞一个什么呢？再搞一个综合情况报告，就这个汇报的情况，再搞一个汇报，再来审查这个报告啊。这是啥？这就是很典型的政治操弄啊。习近平通过这些程序，这程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习近平其实他上台，他一层一层做官做上来，其实他每个地方他都这么干的。所以习近平不会有任何政绩，就是因为他一直在干这种事情，就显示他的权力地位。那去年的政治局会议也是审议综合情况报告，但是去年的政局会议呢，搭了一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意见，就很搞笑啊。那也许是有人在搞一些小动作啊。那今年呢，这个时间节点就有点敏感，因为习近平刚刚把张又侠拿下啊。那开这个会，习近平秀一下权力地位也不错啊，但也没有搭其他的议程啊，纯作秀啊。那现在呢，外界对北京政局的描述基本上都在讲两个字，叫肃杀啊，肃杀。但是老实讲呢，我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从中国官方媒体上看到这种杀气腾腾的氛围啊。肃杀通常你会觉得他在杀气腾腾，但是你在中国媒体上，你在中国媒体上感觉什么呢？感觉静悄悄的，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很诡异啊！你觉得你会觉得里面有事儿，但是你又看不到啊。中共要是在打架，那一定是杀声震天啊。但现在这么安静，安静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关起门来打孩子啊，就关很安静啊，就你听不到里面。鬼哭狼嚎你也听不到，因为他把门关起来啊，把身子隔音一下啊。那《华尔街日报》有个报道说，习近平对军队高层进行清洗，意味着中国军事指挥系统正在推倒重来。推倒重来呢，这很中式的描述啊，老外不会这么说啊。《华尔街日报》统计是从2023年到现在，至少有60名高级将领和国防工业的高管被调查，或者是免职，或者是突然撤换。那么其中包括陆军、空军、海军、火箭军、武警部队，还有一些主要战区的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啊。华尔街日报还统计出，习近平提拔晋升的这个上将里面，至少1/5的人已经被免职或者是被调查，而且还有很多人缺席了一些重要的会议。他报道说，这种人事更迭导致了一些经验不足的指挥官获得了快速的晋升，他们可能忙于稳定军心啊，或者是强化这些下面的这些这个军人的这种忠诚度啊。他说这个很多高级将领过去两年才上任，接替被清洗的前任。但是一些搞笑的是，刚刚上任然后自己又被替换了啊。那我的观点是，别的不说，你不说前面的那些，你光说张又侠和刘振利就这两个人的落马，那肯定得上千名将领被撤换啊。啥意思呢？通常的情况是什么？通常的情况，你落马了，你提拔的人或者你推荐的人都会换掉啊。所以你想想看，那一两千人跑不掉，一两千个高官高级将领跑不掉。你想前面还有两个，一个是谁？一个是何卫东，一个是苗华。何卫东也是军委副主席，苗华更厉害，苗华是政治部主任，军队人事全部他负责。所以你想一下，苗华、何卫东 清洗了一批。那你现在这个张幼霞跟刘振利再清掉一批，那基本上解放军高级将领都要剃光头了得啊！那几千几千几千人，这个几千人那个几千人，可能过万人。所以我上次我节目里面我就讲，五年之内解放军的指挥系统没办法恢复元气，五年之内恢复不了，这是部队。政府这一头，政府这一头从这个星期开始，那各级高官落马，就像树上果子往下掉啊。最新说法是，审计署的审计长侯凯、应急管理部的部长王祥喜、西安政协主席王吉德、新疆人大主任这个肖开提一名啊，航天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这都是钱啊，许达哲啊，那之前是内蒙书记，我们之前报过孙少成啊，原书记，吉林省书记也是原书记景俊海啊，还有一个是台州市，浙江省台州市政协主席陈伟毅投案。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呢？这政协主席台州的政协主席，他是蔡奇原来在台州当过书记，他陈伟毅是他的下属，当时的下属。他蔡奇还有这个前年蔡奇有几个这原来的台州的旧部投案被查啊，一个是台州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啊，一个是台州政协副主席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新华社报道，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怀福林1月15号在北京病逝。新华社到1月30号才公布他的死讯，这个做法非常不寻常。那有人说怀福林是张幼霞的老首长，他为什么1月30号才公布啊？啥意思？看不出来，不知道啥原因啊。从目前情况来看，围绕着习近平和张幼霞之间的权力博弈，现在处于什么状态我们看不出来。但是你从不断的有人落马这件事情，你可以理解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啊，而且肯定没办法妥协。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不断有人落马是啥意思，就是你搞我我搞你呗，这是权力斗争。那么网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有关部队调动的消息，不断的有新的视频发上来，不知道是真是假，是到底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到底是意味着啥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好事。你这个时候有部队调动肯定不是好事。中华文明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不妥协啊，这是中华文明的弱点啊。你看其他国家其他的文明，别的不说，你说大宪章，英国的大宪章，大宪章就是大妥协啊，文明应该是在妥协的情况下不断的螺旋上升啊，所有的进步，人类的进步都是妥协带来的，但是中华文明就不妥协。所以你看中华文明每隔几百年就毁灭一次，中华文明不是螺旋上升，它是不断重复，不断的毁灭，重新来过。汉朝不是说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啥为啥，不就是毁灭了吗？啊，毁灭了，你连四匹同样的颜色的马都找不到啊？为啥？因为不妥协。所以中国人要学会妥协啊。那还有两个多星期就要过年了，我们现在实际上在年关上，赤马红羊节啊，赤马红羊节就快来了啊。然后呢，那边这个在打架，先人在打架，我们要保持警惕啊，我保持警惕。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周五呢，我们就不讲太多，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聊聊天吧。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讲一个观点，大家参考一下啊。现在在我们有关张幼霞、习近平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一轮报道下来，我发现很多网友，把张幼霞当作正面的角色，当然习近平是负面的角色啊。很多人是这样子来看新闻的。我跟大家讲讲我的看法。张幼霞本质上跟习近平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共产党。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冲突，是基于不同的政治利益，理解吗？不存在因为反对习近平他就是正面的角色，不存在，他们都是一样的。就像当年胡锦涛跟习近平他们之间有矛盾，但是他们都是中共总书记，他们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他们中间有人是正义的，有人是不正非正义的。他们之间有矛盾，可以他们都是非正义的，理解吗？很多人喜欢这样子，就是二元论、二元法，就是要么就是黑色，要么就是白色，只要他们俩冲突，一定有个是黑色，有个是白色。不对，他们之间有冲突，可能他们都是黑色，理解吗？这就是政治啊。所以呢，很多人情感上把张幼霞当成正面角色，就像我那天嘲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他说他喜欢张幼霞啊，我说他喜欢张幼霞说明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在美国的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中国问题一直研究不到位，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会喜欢人。只要你喜欢其中某一些人，你这所有的研究都是失败的，一定是失败的。为啥？因为你没办法客观啊。啊，我们报道新闻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会喜欢任何人。为啥？因为任何人都就是我们的报道对象，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被喜欢，就是这个道理。客观上很多时候客观，你比如说加拿大总理啊，这个叫什么访问中国，很多人就不高兴，就觉得他亲中了。他访问中国怎么就亲中了呢？他只是跟中国做生意，为啥就要跟中国做生意？因为美国不跟他做生意，他拿中国过一下怎么不行呢？他是一国的总理，他解决他老百姓吃饭的问题，他跟中共做点生意就做点生意嘛，有什么关系呢？又不会死，对吗？立场就变了嘛。这个所以很多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有洁癖，一个是有洁癖，一个是就是要么是你要是跟黑的站在一起，你就是黑的。你必须反对黑的，你必须站在黑的对立面，不一定的。而且你想一下，不一定白的之间就没有矛盾，他们也会翻脸的，一样的。黑的跟黑的会翻脸，白的跟白的会翻脸，黑的跟白的可以交往，黑的跟黑的也可以交往，理解吗？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多元的，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不能够非黑即白，非白即黑，这个是不对的。而且你说这俩黑的在一起打起来，肯定中间有个白的，那是不可能的。俩黑的打起来了，他仍然是俩黑的。所以你记住，共产党的总书记 他永远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不会因为他跟另外一个总书记翻脸，他就变成了什么？他就变成了你的什么什么人，你的战友，那是不可能的。他是共产党，他永远都是共产党，你记住。很少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匡昌跳出来他就是民主人士，没有。戈尔巴乔夫仍然是共产党，只不过他觉悟了，他只是觉悟了，他仍然是共产党，他的思维仍然是共产党的思维，只不过他有新的思想在他脑子里。所以你们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把张幼侠变成一个叫什么反共意识类型的角色是非常不明智的啊，非常不明智的。你啊，请提醒一下大家啊。而且我们看新闻不要投入啊，不要投入，就你一带入啊，这个是习近平啊，这是反动的，好，他跟习近平打架，那他就是我们一伙的，他不是你一伙的，他要是向你开枪我一点都不意外，你理解吗？他在天安门广场，张幼侠在天安门广场开枪我一点都不意外，为啥？他是共产党的部队呀，他又不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千万不要搞错了，千万不要搞错了啊！他跟习近平不对付，不见得就是你的啥啥啥啥啥啊？好吧，我就说一下，提醒一下大家，不要入戏太深啊！不要，而且千万不要再看推特上的那些编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情节里面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敌有我，那都不是我，别搞错了，跟你没啥关系，他的立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肯定跟你不是一边的啊。观点非常感谢王老师提醒大家关于二元事，真的很多人会不自觉的变成自观了，是的啊。提问。关于习近平拿下张幼侠，我很不理解，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不让张78岁退休隐退就可以了，或硬要把他拿下，后果可以很严重，有什么可以让习近平如此心急？张幼侠真的可以阻止习近平连任吗？我还是那句话，张幼侠他是军委副主席啊，他不一定能成事儿，但是他能坏事，坏什么事呢？你想张幼侠他负责军事，他跟何卫东不一样，何卫东是政工干部，政工干部不会打仗，这哥们儿是打仗的，他要是反对你连任，你不觉得有点压力吗？而且很多地方你想一下，他天天在中央军委待着，底下稀里哗啦搞那些事情你又不知道，有些你知道，有些你不知道，你心里不打鼓吗？你肯定会打鼓呀。所以他为什么拿下？我观点，我从头到尾没变过。我认为习近平把张幼侠拿下，不一定是真的能阻止他，而是习近平觉得他是他连任的障碍。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二分。就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产生影响的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产生影响的通常是你觉得它有这个效果，哎，它就产生影响了。就习近平觉得张幼侠会是他连任的障碍，哎，他就把它拿下。或者习近平没有觉得他是障碍，但是实际上他有可能影响他。有些可能阻止他，他反而没把他拿下。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经常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觉得了你就做了这个动作，你没觉得你就没做这个动作。提问，2026年1月31号起贵广高铁涨价 19.5%， 沪宁高铁宁杭高铁涨价都超过 20%， 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今年春运大通缩的背景下，中国玩命的要逆向收割的现象？你不讲通缩吗？涨点价，解决拉拉通缩。我开玩笑啊，嗯，反正呢，过年嘛，你就要做嘛，你要做就收割一下嘛。这个意外嘛，不意外，我真不意外。反正你票也买不到，反正也在抢票。我把那个原来的优惠，别人不叫涨价，叫取消优惠啊，叫取消优惠啊。求教王老师，同时得了脑中风，中风就叫中风，花了很多钱，现在半身不遂，一直四处求药，可是他一直还是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一直仇视日本美国，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在美国日本可以得到很好的医疗，我也引导过他，可他一直坚信这些都是日本美国骗人的。后来了解到他当过几年兵，难道中国军队洗脑有这么厉害吗？都退伍十多年了还没摆脱洗脑，这意外吗？我不觉得意外啊，洗脑这个东西又没有时效性的，对吗？除非他获得了一些新的资讯改变他的看法，如果没有获得新的资讯，他的看法不一定会改变呀，啊，对吧？我觉得不意外啊，他当过兵，当不当过兵，你要知道中国就是一个洗脑的环境，常态是被洗了脑的，常态，哎，这个人没被洗脑或者是洗了脑又醒悟的，这是少数，这是少数，多数是被洗过脑的啊。观点：江泽民、胡锦涛在任时对军队的掌控远不如如今的习近平，但是江湖时代不会有如今这般高层领导的权力地位，全赖高级将领的战队，毕竟没有任期限制，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交接班的关键因素，领导人的权力地位保障全赖军队，所以习近平又回到毛泽东的老路，只能靠频繁的换将领来确保自己终身执政。请问王老师，张幼侠被打倒了，这能不能代表一个时代的开始，一个加深专制集权的时代开始？第一，我不认为张幼侠被打倒了。张幼侠现在是调查审查，没有说他打倒，没有说他打倒。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判断张幼侠被打倒，我还没有判断张幼侠被打倒啊。你说的那个时代有没有开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张幼侠打倒了，你说叫什么加深专制集权的时代，跟现在有啥区别？我没看到他有啥区别啊。张幼侠没那么重要，张幼侠是军委副主席，他只是个政局委员啊，他没那么重要。军委副主席重要吗？军委副主席他是负责军事的，他当然重要，他更重要一点。但是仍然没那么重要，没那么重要啊，就是说没有像我们讲的政局常委那么重要啊。观点：中国政治集团之间的内斗不存在什么正义和非正义，说得对。中共权力斗争没有正义不正义，他们共同把中国人当敌人，说得对啊，这个说的非常对，当做他们执政的根基，也就是耗材。几十年来，中国人就是在希望、失望、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死螺旋中生存。是的，情绪习近平，要把习近平名字，从今天开始，你不讲全名，我都不念了，好不好啊？我这次再念一次啊。你连习近平的名字都不敢写，你还评论什么政治啊？别扯了，好不好？ 习近平再这样搞下去，身边真的空无一人。我们经常说毛泽东的晚年是孤独，却没有人反思为什么他晚年这么孤独。孤独吗？不是很多小姑娘吗？小护士吗？早年间一起创业的老伙计都被拿掉，新提拔的干部没有情感基础，不了解，不敢用，人活成这样不孤独吗？没有，那会儿老帅都已经官，老帅都已经启用了，文革后期老帅都已经复出了。其实历朝历代皇帝都是这样，这不光是毛泽东或习近平的问题，只要权力大，就不可避免的会定期清洗格局。没有，皇帝没有过，没有皇帝，皇帝并不这样啊。难道人到了这个位置就真的非要搞得众叛亲离吗？不是，并不是这样。毛泽东那个时候，左边是造反派，右边是老干部，老帅，毛泽东坐中间，以前的政局会议就是这么开会的。这边是江青、张春桥一票造反派，这边是老帅、老干部，啊，你看毛泽东坐中间啊。观点：当前发生的宫廷政治，真的好像那些电视剧里面一样，神仙打架波及到的无辜人，神仙眼睛也不眨一下。目前我没有看到跟我们老百姓有啥关系，我没看到，他们自己打自己的，使劲打，所以我们别起哄，别再那么投入，那么投入干嘛？我们就看电视剧一样看就好了。那很多人上头上心，别那么上心，我们就看一下，反正就是你让的反派之间互掐，挺好的，挺好的，让多掐一下啊。保持这种心态才对啊！那很多人很愤怒的跑过来骂我，我就觉得很好搞笑。这有什么好骂的？说我帮他洗地，我帮他洗什么地？有什么好洗的？你帮张玉霞洗地，还帮习近平洗地，有什么好洗的？洗的地洗得干净吗？洗不干净啊！观点：中国历史上任何手握兵权的大将，最后都会死。是吧？所以中国的这些历朝历代不行嘛，他没解决军队的问题，对吗？啊，我们不跑历朝历代好吗？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还在天天讨论以前的事儿，我们讨论现在的事儿，好不好？啊，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行吗？啊，我认为，把现在的中共的政治架构和历史上的朝代进行类比或者进行比喻是不恰当的，又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专制政权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不要去对比，好吗？对比不准确，没有可比性啊。请问王老师，中国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不是由于共产党独裁统治这种制度造成的？只要共产党统治下去，中国经济最终总会衰败下去。政治有一个循环周期，时不常的来一波。中国经济也有它的循环周期，这两个循环周期有的地方重叠，有的地方不重叠。那么重叠的地方呢，你可以说由于政治的原因，但不重叠的地方跟政治没有关系啊，理解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经济下滑的原因在我来看就是经济的原因啊，但是要解决经济的问题需要政治解决，理解吗？就是经济的问题产生经济，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房地产，你说中国这个通缩什么造成的？你说中国通缩是因为政局开会造成的，我觉得这就胡扯啊！中国的通缩就是一个简单的原因，房地产造成，房地产房价暴跌带来了通缩，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简单的说，通缩 是由房地产市场暴跌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的通缩。你说是政治原因吗？肯定不是政治原因，是经济原因。但是你要解决这些经济问题需要政治解决，为什么？因为很多经济你要对经济进行结构性的调整，对解决经济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因为政治上的局限，政治上的限制啊，我举个例子，土地制度，我们之前讲房价涨，涨了涨去，搞了搞去，中国的房价要么呢就暴跌，要么就暴涨，为啥？地方政府操弄股，操弄房地产市场，他愿意操弄，为啥？他挣很多钱。那有没有办法不让他操弄？有啊，怎么办法？改变土地制度呀，改变土地制度，这就是政治问题。所以中国很多问题要政治解决。你比如再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老百姓消费不足，消费不足导致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中国经济结构导致中国老百姓消费不足，那中国老百姓消费不足又导致中国经济结构就强化，不断的只能出口，这件事情那你怎么解决？那为什么老百姓消费不足？因为他没钱。那他为什么没有钱？因为他没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地位他就没办法获得公平的待遇。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越南，越南超过20个人的企业要成立工会，所有的员工都要加入工会，然后工会代表员工跟企业集体谈判，他能不能拿到更高的收入？当然可以，为啥？因为有工会呀。这是政治问题，这是政治结构、政治制度造成的。中国有没有？中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中共跟越共不一样啊，中共没有把越，中共不把中国人当人看，这是政治问题，他不想让你有点钱。对，就像当初习近平打击房价，打击房价虽然客观上是要解决泡沫问题，但实际上习近平内心就是不想让你有钱，你他娘的有几千万还能听我的？哎，这就是习近平的想法，打下来打压的就打下来了，就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够讲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政治造成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造成的，但是要解决经济问题都必须政治解决，可以这么理解吧啊。提问：现在上海很多店铺都在挂牌出租，商场也变得死气沉沉，昨天听体制内的朋友说他们外地已经7个月没发工资了，这么困难的吗？现在地方财政才赤字化，我想请教王老师的观点。你的观点，你的问题是啥？你想我说啥？欠薪的问题，前年很普遍，前年在网上很普遍，去年开始大幅缓解，为啥？去年、前年开始发行一种国债，叫超长期特别国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拿来干什么？给公务员发工资。前年是10000亿，去年是20000亿，20000亿不到30000亿，我忘记了啊，就是给公务员发工资。所以实际上现在公务员欠薪的情况有吗？还有，但是已经没那么普遍啊，工资是能发，但是奖金就发不了，奖金啊那些绩效啊估计就发不了啊。但是公务员，而且有一些基层公务员可能还有问题，还有问题。所以大体上是这样啊。说外地，我不知道你说外地市场，公务员是工资基本上用这个发，但是事业单位是不是能够保障？不好说，不好说啊。但是公务员可以保证，基本上能够发得了啊。观点说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是亲中的人，本质是虚伪， 因为这些人既没有在川西签订贸易协定，是说川普亲中，也不会在今年四月份川普访问中国时说川普亲中，就是这样。为什么要说他？就是因为他跟川普吵架嘛，所以他就拿这个说事一样的。情况两个坏蛋互掐，一个死了，另外还会远吗？不知道。提问：我在国外留学的台湾人，遇到好多中国的同学对于共产党的批评，请问王老师，那是不是代表中国内部的对共产党的意义也很大？我也从他们口中得知，大家都在往外移民，是不是预示着中上层阶级的人也预见打仗之类的大动荡在发生？移民是，其实移民，一波大的移民潮是在23年。23年因为风控取消，大家可以走了。那段时间有一波人跑什么呢？因为一看疫情期间，一看共产党不把人当人看，很多特别是那些中上层人，他觉得我已经这么有钱了，我已经这么成功了，我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要强，我的命更金贵。结果疫情发现，我的命跟纸一样薄，只要在中国，所以很多这些人很多就跑了。那最近两年是因为经济不好，所以又跑了一些。那这是一块，觉得没机会就算了。原来在国内忍一下，看钱份上，现在钱都没得挣，那就走了。就有些人还是以这个原因走。你说对共产党不满，批评共产党，那都是有的。不是现在才有，也不是在海外才有，在国内也有，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啊。为什么？因为这两年的特点是从疫情结束，疫情期间，这里面就要讲疫情。疫情的时候为什么持续了3年时间？因为大家都觉得忍一下就过去了，没想到忍着就忍了3年。为什么没有很多人不理解，怎么搞了3年你们都能忍？原来就是以为半年就过去了，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几年变半年，半年变1年，1年变2年，2年变3年。那是过来以后往回看，哦，原来搞了3年。当时不觉得，当时就可能过段时间就开放了。只要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只要开放一切都会好起来，大家是憋着这个。结果疫情结束第一年就死了一波。为啥？疫情结束很多人就冲出去啊，赶紧开店，赶紧开啊，把事情做起来。结果发现根本没订单，根本没客人，根本没需求。所以那个时候死了一波。你说有没有意见？当然有意见。你还应该好好刺激经济，结果中国没刺激经济。到后面2年就更不用说，第二年到了24年，24年是最惨的一年，暴跌呢，25年呢其实是有所恢复。为什么？因为出口还可以，就有所恢复，情况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3年下来，经济不好，大家生活越来越困难，大家怨气很多，就骂呗，骂的人多。这不仅仅是在海外骂，在国内也很多人骂，大概是这样。观点：父辈的长期洗脑不仅影响着自己，还因为情感问题影响着下一代。我认识一个朋友，因为父亲参加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啊，一说到朝鲜战争义愤填膺，永远是美国是侵略者，恶贯满盈，绝不承认抗美援朝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对，观点：对资源的控制、苛捐杂税、吃拿卡要、法治的程度带来的市场投资信心朝令夕改等中共政治的原因 带来的经济问题还是很突出的。OK， 嗯，政治的原因带来，我们讲经济现象带来经济问题，政治的原因，我们通常讲政策的原因，不会讲政治的原因。当然，政策背后有政治因素啊，你比如说打击教培，背后就是政治。打击这个平台企业，这背后是政治，有政治因素。但是我们通常讲，影响经济的不是政治，是政策，啊，政策会影响经济。请问王先生，专家会爱上他们的研究对象，这是为什么呢？情感嘛，共情嘛。共情就是你研究时间长了，你跟他同呼吸共命运，你会带入就会有情感，这就会是这样的，会有，这并不意外啊，并不意外，但是我觉得要尽量避免，就是说你要不断的警惕自己啊。观点：中共专制统治下，一切政策的导向都是巩固权力，是的，不管老百姓死活，会造成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腐烂，底层互害，老百姓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会进入长期的恶性循环。嗯 ，OK， 明谢肖勤力，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谢谢啊，真的好。徐离别离，谢谢每天看直播，今天特地抖内支持一下，谢谢啊，谢谢你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